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耀牧师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讲盛世才。一提起盛世才这个名字，我们就会联想到他两个的称号，新疆王和杀日王。究竟盛世才是何方神圣呢？我们就要首先看一看新疆的简史了。新疆就是古时候的西域，《史记大本列传》和《汉书西域传》都称之为楼兰古国。楼兰就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郭之国。早期在西域广大的沙漠里面有不少的绿洲，在绿洲里面都建有古国，著名的有龟兹、楼兰、高昌等地，即是今天的吐鲁番。他们往往是各与各之间彼此的斗争。到了209年的时候，匈奴的武顿单于就统一了漠北、就征服了西域36国，进军中原，导致汉武帝决心联合这个西域各国去攻打这个匈奴，又派张骞出使西域，前后两次都被匈奴所掳，竟然他可以走了。张骞回到这个中原之后，汉朝就和西域之间就连接起来，就是所谓丝绸之路了，并且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来监控西域各国。到了五世纪末年的时候，突厥就在阿尔泰山区就崛起了，征服了西域各国，成立了这个突厥汗国，又有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，新疆就称为是西突厥了。唐朝时代，唐大宗就派军去击败西域数国，驻军24000人，并且发动一连串的军事行动远征西突厥。到了公元后657年的时候，突厥终于降服，唐朝就设立这个节度使，是全国八大节度使其中的一个。但安史之乱后，唐朝开始衰弱，吐蕃就占领了天山山脉和河西走廊广大的地区，他们甚至有时派军队来骚扰唐朝的长安。到了第九世纪的时候，吐蕃也都开始衰落，直至到1123年的时候，耶律大石从华北迁至新疆，建立了这个西辽的政权，统治新疆有80年之久。而西辽亦成为这个中亚的强国，他们的文化很有趣，在上层他们用汉语的，但宗教方面就比较自由，他们容许佛教、穆斯林教、景教、犹太教在这里是传扬和流行，其中以穆斯林教更为流行。1992年在吉尔吉斯坦出土的西辽钱币，就发觉那些钱币是用阿拉伯文写的，由此可见穆斯林的文化影响西辽是极之的深远的。到了14世纪的时候，蒙古强大了，占领了新疆，并且屠杀佛教徒。明朝的时候就放弃了新疆领土，退守加谷关，而新疆和蒙古一族就被蒙古一族所统领，就称为准确尔汗国。到清朝的时候，康熙在1755年就平定了这个准确尔，乾隆就将这块土地命为新疆，新疆一个名字就由此而起了。在1862年至1873年之间，发生了历史所谓同治回乱，在陕西甘肃发生了回族人士和汉族人士彼此的仇杀。当时在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新疆等地都先后有暴动，最后清朝派了湘军去镇压，不少的穆斯林的首领就退到去新疆，所以新疆大多数是属于这个所谓穆斯林教的 教徒来的。以民族来讲，就以维吾尔族为主的。到了1871年，俄国就派军占领了伊犁城，直至到1875年，清朝派这个左宗棠任这个陕甘总督，收回失地，正式认定新疆是中国的一省，和中国本部18省实行一样的制度。辛亥革命来了，革命党人士刘先进就伊犁起义，成立了临时政府。当时这个清朝的新疆都督叫做杨真新，他就和革命军议和，臣服袁世凯，控制新疆有18年之久，而且新疆 在他统治之下，人民生活也都得以改善。 到了1928年6月，杨真瑞被刺身亡，蒋介石就任了甘树仁做新疆省的政府主席。在这个时候政局非常不稳，各处都有暴动。1933年西北军阀马仲英就进军入新疆，但就被当时新疆参谋长盛世才所击败。同年一些的甘树仁的高级将领军官就利用白俄归化军就进行政变，甘树仁被迫逃走，而盛世才就趁这个机会呢是入主省政府，掌握了全省的军政大权，由1933年一直到1944年就成为了新疆的军阀，有新疆王之称。盛世才本来是满族人，生于1897年1月8号。早年毕业于上海吴淞中国的工学，后来就去到日本的明治大学读这个政治经济学。回到中国之后就参加了五四运动，弃文从戎，在云南的广武堂步兵科就研读，他的老师就是郭松龄。经过郭松龄的介绍，他就加入了张作霖的东北军。后来呢张作霖就派他去到日本的陆军大学深造，回国之后就任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。1930年他就任新疆军阀甘树仁的参谋，表现良好，被甘树仁委任为边防参谋处的主任之职。1933年的时候新疆边防的公官呢当时是不满这个甘树仁，就联合流亡新疆的苏联白俄归化军呢就实行政变作反，就驱逐了这个甘树仁。这个时候盛世才在外面剿匪，甘树仁要求盛世才立即入城反攻，但盛世才呢没听他说，按兵不动。在这个时候边防的高官以盛世才年轻有为，在新疆又有声望，就推举他做临时督办，他就这样掌管了新疆的这个军政大权。但是盛世才知道他自己的军力不够，他一定要有后台做老板，他就想到苏联。他曾经三访苏联和斯大林见面，并且和苏联是立定条约，苏联就派红军5000人和给了200万的卢布的军械来相助。他掌着这个力量就开始向那些边防高官大开杀戒，因为由开始他都不信任他们。1933年借着开会之词就约了这一班高官，其中包括陈忠、李兆天等人来到这个督办公署开会，但预先就部署了一些步兵他们一门就将他们枪杀，又软禁了当时国民政府派来做宣慰使的王武松。当时真是王武松吓了一跳，南京政府标长莫及，无可奈何，只有顺水推舟，任这个盛世才做新疆的督办，刘文路做新疆省的政府主席。1933年12月，盛世才又将刘文龙全家杀死，并指定年老多病的朱瑞慈为代主席。到了1934年呢他就将新疆军事委员会的会长郑润成拘捕，严刑敲打，最后在狱中绞死，尸体斩为几段，装在一个麻布袋里面，久久不下葬。他的手法是非常的残忍。1934年1月他又靠着苏联军打败了这个马仲英，盛世才在这个时候呢可谓坐稳江山。到了1934年3月朱瑞慈病逝，国民政府就任命了盛世才做新疆省的政府主席。当盛世才主政新疆的时候，除了外交之外，其余全部都可以说是独立自主的，他实行的新亲苏亲共政策，所以容许中共入来这个新疆。1936年中共派了不少的干部入新疆，譬如好像万一鸣就任新疆学院的院长，1937年陈云就任中共驻新疆的代表，八路军也都在迪化创立这个办事处。1938年中共就派了这个毛泽民任财政厅的厅长。 在这个时候，盛世才开始对中共呢是不信任了，起了疑心了。所以1937年9月至1938年1月呢，就在新疆大部所谓托派分子拘捕了2000多人，并加以处死，其中包括中国共产青年团的创始人余秀松。盛世才倒向苏联之后，吸引了大批内地人才来到这个新疆建设，包括他的老同乡、老同学、老朋友，其中一个叫杜仲远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盛世才与新新疆》，因为这本书吸引不少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到新疆，但这些都是后来这些人都被盛世才所杀。而在1943年，杜仲远自己也都是被捕，在狱中被盛世才毒死的。1941年的时候，苏联和德国战争爆发，苏联被德国闪电进侵，损失惨重。蒋介石在这个时候亦都部署要对付盛世才。盛世才估计当时的形势，认定苏联很快就要灭亡了，是不可靠的后台了，所以转移投向蒋介石，去开始部署将所有和苏联有关系的人呢消除。啱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第四个弟弟叫做盛世奇，在屋企就离奇中枪身亡。盛世才就说呢，是因为他的弟弟盛世奇的妻子陈秀英呢，就跟苏联军官呢是通奸所致，就趁着这个机会，趁着这个的理由，大部跟苏联和共党有关的人士处死了88人，包括这个财政厅长这个教育厅长重要人物。苏联驻新疆的领事和军事总参事都被他拉去坐监。从此之后，盛世才就全盘的归入这个国民政府了，就跟苏联和中共断绝关系，并在1943年秘密处决了毛泽民、杨之华等共党人士。1944年，苏联开始对德国反攻，盛世才又想到想同翻苏联修好，就将国民党的势力逐出新疆。但是呢，苏联史太林就正了，不接纳了。蒋介石呢，在苏联政府压力之下呢，就撤换了盛世才，调为农林部长，结束了在新疆10年的统治。1947年，盛世才的外父移居兰州，5月16日一家11口在兰州被杀，墙上就有血写着10年报仇一日雪，称为幽泽的血案，大血案国共内战了。蒋介石败走台湾了，他也都跟着蒋介石去到台湾，因为他觉得中国不安全了。事实上去到台湾的时候呢，他也都是心惊胆跳，因为他仇家实在太多，他只能够自己躲起来，非常的小心，对人非常的猜忌。到了1970年7月13日，就因为脑充血而病逝。盛世才这个人是对人非常的怀疑，任何人都不信任，所以在他手下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被他所杀死的。他杀人是非常的残忍，但他一生都在恐惧里面生存。想一下，为了权力一生活在一个恐惧当中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正如耶稣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他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好，今天我们讲到这个为止，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，是这样，拜拜。